弟兄姊妹平安，好开心今年咧新一年可以喺教会同大家一齐去崇拜，一齐去想念主嘅教训，彼此激励喺地上行讨神喜悦嘅生命。喺呢个月咧，我哋一齐去思考四重福音啊！今日嘅讲题系四重福音，耶稣再来嘅君王，从耶稣四个角色再去思考福音对我哋嘅意义。耶稣四个角色。救主啦，医治嘅主，佢系成圣嘅主，同埋今日所讲，佢系再来嘅君王。我哋去思考一下，点样去活出同属神啊相称嘅生命。今日选读嘅经文系出自帖撒罗尼加前书，系保罗写俾帖撒罗尼加教会嘅信，系有关嘅记载，可以参考《使徒行传》嘅第十七章。在去年的系列讲道入面都有提过，是颠覆世界的人，大家记不记得呢？那里有记载，保罗来到帖撒罗尼加，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保罗就照常入到去，用一年三个安息日，用圣经跟他们去讲解。当中不少人都听劝的，包括一些的希腊人，有些尊贵的妇女。不过也有些不信的犹太人，他们心里嫉妒，因为听到保罗提到耶稣为王的身份，所以保罗就受到攻击了。他就要仓促地离开，离开了依然记挂帖撒罗尼加的信徒，就为他们写了这些书信去坚固他们的信心，就是这卷书的背景了。经文在这里一开始是这样说的，弟兄们，至于睡了的人，已经睡了的人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。不愿意信徒不知道什么呢？一定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了。经文接着下去是这样说的，恐怕你们忧伤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，是怕信徒若果不知道这个的信息，就会忧伤得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是关于那些睡了的人。保罗形容离世的信徒是睡了，是只不过是睡了。睡了和离世有很大的分别的，我估我们都知道，亲友的离世会为我们带来很大的伤痛。好像以前我们一起去过的日子，我们一起共处的回忆，在信心上，在困难，在喜乐的日子互相激励成长，好像很短暂，变得没人分享，毫无意义。都是的，要去面对亲近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缺席，的确是不容易。由有变无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必须学习的课题。睡了和离世分别很大，因为睡了是会睡醒的，死了却是叫不醒。形容离世的人睡了，保罗不是第一个，在福音书耶稣曾经都是这样去形容的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当玛利亚和马大的弟弟离世，病重离世，耶稣就跟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在主入面，原来死了是可以叫得翻醒，就好像那个人只是睡了一样。经文这样说，既然我们信耶稣死了复活，那些已经在耶稣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照主所说的说话去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再临的人，绝不会在那已睡了的人之先，所以召集声一发，天使长的呼声一叫，神的号角一吹，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这里的图画用字就好像当年凯撒大帝得胜进城一样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谁迎接他？谁去宣告得胜的国度？就是属于他的人，所以属于神的人必先复活，一同迎接这个再来的君王。这个是信息的第一点，主必再来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在这里跟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去提醒，同样都是跟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去讲的。 若果我们不清楚、不晓得，就落入悲伤，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神必是将我们属神已经离世的亲友和基督一起带回来。这句话是真确，是神对属于祂的人的应许，让我们活着不像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一样。记得在几个月之前，社会和我们一起去经历遭遇患难、经历生死的课题。弟兄姊妹会问，为什么良善美好的神会容让这些事情发生，这些灾难、这些悲痛发生呢？是的，在日光之下，很多事情是短暂，是有时的。这个是神创世的设计，目的是要我们转目仰望神，追求祂永恒更好的国度。耶稣已经死亡，胜过死亡，信徒只是睡了，今天在地上和我们暂别，到了主再回来的日子，我们会在主里面重聚。在这里想分享一句巴克的语集，是来自认识神的书本，他那里去 compare 这个的乐观和信徒的盼望的分别。乐观主义，他寄望最好的结果会来临，其实是没有根据，也都盲目的，是纯粹是希望。相反，基督徒的盼望是满有信心的，是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会实现。正如我们很多时候参加基督教的安息礼里面，我们一起都会宣认的，我们宣认死者是会复活得享永生，我们将来是会再聚。我们对重生的盼望是一种确凿无疑的保证，是上帝亲自应许的。来到第二点，耶稣再来是做什么？是作王啊。刚刚第一点，圣经清楚去讲明耶稣必然会回来，当他回来的日子，圣徒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离世的，都必然聚集在云中与再来的主相遇，到时候我们迎接的是那个得胜的君王。耶稣再回来，回来是要作我们的王。耶稣作王对我们基督徒这个想法并不陌生的，在福音书里面常常会提到耶稣作王的身份，好像耶稣出世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出世的时候希律王怕被篡位，就下令杀男婴了。东方博士来到迎接他出世，都献上黄金等贵重的礼物，都是表达他作王的身份。去到他长大，荣入圣城，去到他受审判，在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问他，你是不是王啊？耶稣怎样答啊？他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都为此来到世界，是要给真理作见证。都是指着基督是作君王的身份，他手握的无论是平民、是有识之士，还是当时掌权的，都不能够忽视的权柄，都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彰显的。但我们清不清楚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作君王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希伯来书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，但如今他是耶稣，他在今世的末期显现，仅一次将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，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耶稣得胜是透过他蒙受苦难，胜过死亡，胜过罪恶。耶稣完成了完全的赎罪祭，完成了救恩。我估计我们在讲到的第一讲都已经很清楚，他救主的身份，他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如今坐在上帝的右边。而藉此我们是加入在基督的行列里面，等他回来再作王的日子去分享荣耀。我们熟悉的使徒信经都一起去背诵过了，我们常常去宣认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从死人中复活， 最重要了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，在王座上面，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耶稣作王是没有停留在救恩的成就救恩的那一天，不是说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普世欢腾齐欢唱就搞定了。王者这个身份是有丰富的内容，他审判世界为了是建立神永恒的国度。他这里说，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弟兄姊妹，你们预备好没有？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要带来审判的，他手握住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带来审判。审判的人呢是有几个特征的。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这样去审判世界，他有绝对的权柄去为不平的伸张，去分辨正义和良善。他有智慧可以明辨真理，被遮盖的隐藏的是要被显露，虚假的伪装的在他面前要无所遁形，并且耶稣有完全的权力去执行判决的结果。王来到是要带来审判，这个在他第一次来到的时候，耶稣已经充分地去宣告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因为神对肯悔改肯回转归向他的人是满有恩典和宽容的。藉着他的救恩，我们到那一天是可以宽罪，可以很开心地一起。但是神却是对犯罪作恶不肯悔改心硬的人惩罚是极其严厉的，就是那些在神面前骄傲狂妄，自以为自己是生命的主，目中无神的人，就是那些肆意用权散布谣言以为可以无后果的人，就是那些自以为自私自利中饱私囊以为无人知的人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耶稣曾经同他门徒去提醒，善人从他所传的善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所传的恶发出恶来。我告诉你们，凡是人所说的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句句要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都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弟兄姊妹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做的什么就要收啲咩啦？今日若果你行神唔喜悦嘅事，隐藏咗，以为人唔知就得，但系神一定知道。我哋唔好自以为是，就变本加厉。我哋知唔知道点样过我哋嘅人生先系合神嘅心意呢？圣经去讲啊，佢话系耶稣再翻嚟同罪无关，系为咗拯救热切等待佢嘅人。因为我们已经蒙神的拯救了，圣经去提醒我们，神是宽容的，忍耐，满有恩慈，为的是要等我们去回转，去悔改。耶稣是为了拯救那些热切等候他的人，就是在他再回来的那一天。神的拯救，神的惩罚今天未来到，不等于他是赞成我们所做的，而是神要宽容我们，给时间我们，叫我们有时间回转，叫我们可以承受神永恒的国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要小心在神面前省察，因为主必定降临，祂并且会带来审判，为的是要建立祂永恒的国度。这样听起来，这个审判带来的公义是神的属性，神建立的国度的公义是必然降临。审判听来很可怕，很严厉，但是审判同时都是为人带来安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审判是为谁带来安慰呢？就是那些一生忠心跟随神的人。试想一下，在一班考试班里面，考试里面有人用手机，有人拿猫纸，有人抄答案。咁谂下啦，呢一班入面边个会觉得唔公平呢？边个会期望老师快啲嚟整顿下呢？就系嗰啲尊重呢个考试， 有为这个考试好好温习和预备的人。另一个例子，就好像疫情期间有不少的地方治安都变差，经常都有发生抢劫案，我们去旅行可能都会有经历过，电话要好好代好，好怕有人争啊。如果你不幸遇上真的被人拎了你的电话，你的期望都会是有公义的审判，会想这个贼是可以被捉拿，你都想有公义的彰显。主带来的审判是要为圣徒带来安慰，因为这些为主的道、为公义、圣洁这些神所喜悦的事，在堕落的世界受尽苦难、受尽压制的人，跑尽一生的圣徒，耶稣是会在那天带来安慰。刚才我们提到主必再来，祂再来作王并且带来审判，那我们很紧张了，就要 mark 低了，我们大考那天几时呢？祂几时回来呢？是什么时候啊？刚才在我们的启应经文都有读过了，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没人知道主再回来的时间。圣经这里说主再回来就好像贼一样，当人只是说平安，以为平定安稳了，股票上扬了，楼价稳定了的时候，主突然降临，不能够逃脱。但我们蒙神拯救的，我们属光明的，我们属白昼的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常常警醒，要行在光明里面，每一日都要预备好。来到第三点，白昼之子的等待。是经文呢，它是这样说的，既然我们是属白昼的，就应当谨慎，将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罚的，而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的主基督得救的。在等待的日子，我们不是只是站在这里坐在这里，我们不是好像等巴士那样等的，而是随身带着信心、爱心和盼望，叫我们不会失去指望，要成为白昼之子，行事为人要行在光明的入面。有一个例子可以形容我们这样的等待，去思想因着我们所盼望的而去改变我们生命的重心。就好像有一个有新孕的妈妈这样，她知道自己有新孕了，她等待孩子的出世，就不会若无其事坐在那里等的。我们当中有小朋友的可能都知道了，等待小朋友出世有很多事要预备，很多事做的，可能他就开始不吃生东西了，不吃沙律，不吃鱼生，就算多喜欢吃都不吃了，对胎儿不好的咖啡，几咁习惯每朝的一杯咖啡，都要为了小朋友戒了他了，严格戒口是为了即将来临的 BB， 看看为他有最好的预备。生活作息都有改变，开始早睡了，他的重心不再是考虑自己。那爸爸呢？爸爸都很多事搞的，我身边有等待小朋友出世的爸爸，就开始怎么搬屋啦、买车啦、请工人啦，很多为预备小朋友出世各样的照顾而去改变他的生活。盼望的等候就是这样了，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基于我们所等待的对象而改变，不是，而今次呢，我们不是等待自己的孩儿出世，而是等待这个再来的君王。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的方向，我们所看重的事情都有更新和转变。我们考虑的不再是世界告诉我们很重视的功名利禄，而是竭力活出天国的价值，叫我们活在光明圣洁里面，预备好自己去迎接这个公义圣洁再来的君王。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是为我们成全救恩，有一天他必定回来，他的国要全然地降临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，是要加入在他所建立的国度里面，和众属天的、活着的、复活的子民一同迎接主再回来，同庆他作王。今日环顾世界，好似好多人仍然可以任意而行，但终系有一日，主系要翻嚟， 他作王受造的世界要成为我主基督永恒公义的国度，而我们属神的就要做的就是警醒等候。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就是主，我们等候你再次归来，再作我们的君王，在我们热切等待你国降临的日子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所言所行所思所想都是活在光明的入面，好叫我们可以满有信心满有盼望地去迎接你。以上祈祷奉主名求，阿们。